吃早餐，听新闻。各位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三。新阳在上海问候您，早安。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8月5号晚，一名网友发布视频称，其此前在上海一全季酒店住宿时，一半裸男子于7月31日凌晨闯入其房间内。很快，全季酒店致歉称将对全国所有门店进行酒店安全全面自查。昨天下午，当事人再度发声称，在与全季酒店相关负责人沟通后，他提出调取事发当晚与该事件相关的监控录像，全季酒店方面表示将在沟通探讨后给出答复。他表示，如果得到监控录像，将会向该男子提出正式的诉讼。此外，他将会向全季酒店索赔1元，希望酒店公布后续整改方案。听新闻早餐，知天下大事。文旅部消息，张家界市滞留游客核酸初步检测结果均为阴性，目前游客情绪基本稳定。江苏省卫健委昨天发布，新增本土确诊病例38例，均为扬州市报告，多人曾去核酸检测点。湖北公路客运集团消息，为杜绝新冠病毒通过交通运输环节传播，该集团所属的6大客运站昨天起全部停运。昨天，香港特区政府公务员事务局为首长级和高级公务员举办讲座，以一国两制与基本法的实践为主题，约480人出席。国家林草局发布，我国藏羚羊数量已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不足7万只增加至目前的约30万只，保护级别从濒危物种降级为近危物种。昨天，云南省召开新闻发布会，通告北上的象群已安全返回，但专家在发布会上表示，大象能够记忆迁移，对生存环境的适应能力也较强，未来象群极有可能再度北移。江苏省纪委监委网站通报，扬州仪征市一教育机构防疫期间违规组织学生在教师宿舍内补课，多名涉事人员被处分。据中央地震台网测定，昨天18:51在新疆阿图什市发生4.8级地震，暂未收到人员伤亡和房屋倒塌的情况。下面来关注国际方面。昨天，日本长崎市举办和平纪念仪式，纪念原子弹爆炸76周年。长崎市市长田上富久敦促日本、美国和俄罗斯采取更多措施消除核武器。尽管连续遭到民众抗议反对，但法国总统马克龙倡导的计划仍在推进。昨天，法国民众需要出示健康通行证才能进入餐馆、咖啡馆，乘坐城际列车。此前仅在电影院、剧院等场所需要通行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9号在采访中表示，白俄罗斯不反对在不失去主权的情况下与俄罗斯实施一体化。近期，尼日利亚多处接连发生针对外国和当地公民的武装绑架、袭击等事件，外交部提醒中国公民加强防范，尽快撤出危险区域。昨天下午，三星掌门、三星电子副会长李在镕被批准假释，将于13号上午出狱。李在镕此次被羁押207天，已服完60%的刑期。目前，11种新冠变异毒株已经用希腊字母命名。世卫组织表示，如果24个希腊字母不够使用，将考虑以星座命名。据美媒报道，由于推迟举行、疫情带来的冲击等原因，东京奥运会可能耗资近300亿美元，是史上最贵的一届奥运会，而其最初规划预算仅为74亿美元。联合国昨天发布了一份关于气候变化的最新科学评估报告的第一部分。报告称，自19世纪以来，全球温度比工业化前的水平高出1.1摄氏度，而在未来20年则将继续升温0.4摄氏度。在这一注定的轨迹下，全世界各地极端天气出现将变得更加频繁和明显。下面来关注社会民生。四川广安境内 G42 沪蓉高速昨天发生一起大客车侧翻事故，客车荷载54人，实载34人，事故造成5人死亡，18人受伤。郑州警方昨天通报，近日有6人妨碍疫情防控，其中4人被行政拘留，1人立案侦查并采取刑事强制措施，1人属精神分裂症状，正接受治疗。 阿里巴巴昨天公布了女员工被侵犯事件的处理决定，涉嫌男员工被辞退，永不录用。近日，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采取下架违规视频、处罚违规账号等措施，集中治理部分用户借东京奥运会运动员恶意炒作、营销牟利等违规行为。辽宁丹东警方昨天通报，一男子7号伪造核酸检测阳性报告散布在网上，造成一定影响，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10天，罚款500元。下面来关注文化体育。昨天凌晨，曾出演乡村爱情故事的演员于月仙在乘车前往阿拉善拍摄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医治无效，不幸离世。中超联赛继续进行，刚刚换帅的申花队4-2击败大连，由于同组对手国安河北双双失利，申花暂时重返争冠组行列。离开巴萨后，梅西的下一站很可能是巴黎圣日耳曼俱乐部。据报道，为了不违反欧足联经济公平竞赛规则，巴黎圣日耳曼准备出售10名球员。巴萨官方昨天宣布，阿根廷阿圭罗右腿肌腱受伤，预计伤缺时间需要10周。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餐的全部内容。如果您觉得节目不错，请点击再看按钮。咱们明天不见不散。